这是我们永远藏身之处。正当波浪阵阵滚滚进，正当风雨阵阵紧，主耶稣将我们藏身在他的里面，直到今生风波过，直到在永远我们享受他一切的丰富。这些日子我们一同在交通，住在主的里面，我们与主有一个同住的生活。我们住在主的里面，主也住在我们的里面。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到说，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在圣经里面有一段讲到挪亚造方舟的故事，我想我们都很熟悉这个故事。但是整个方舟它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今天我们能够进到方舟的里面，预表着我们能够住在基督里，而我们得蒙救赎，我们能够超过今天世界上所有的风浪。今天在主的里面，我们能够得着拯救。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和第六节。创世纪第六章第五和第六节，请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所以创世纪从开始神创造一切，神看都是美好的，没有过了多久，到了第六章，神后悔造人在地上，因为这些人在地上心中所思想所行的尽都是恶。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情形。我们来读一下马太福音第24章第37到第39节。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马太福音24章特别是讲到主降临的事情，他在这边讲到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说到挪亚的日子，到底挪亚的日子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呢？在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情形。但是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他讲到说，洪水来毁灭的时候，在当时候人照常吃喝嫁娶。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见今天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所处的情形并不会比挪亚的日子好到哪里去，甚至有人讲说比那个时代还要更糟糕。我们看见整个的世界充满了污秽，整个人类一直是往下而去。上个礼拜四，我们五位弟兄姊妹去看望有一对夫妻，还有他家住的一个年轻人。他们在最近才搬来一个月左右，家的里面呢常常发生一些很奇怪的事情，有时候晚上灯突然亮了，有时候听见人家在走路，奇奇怪怪的，没有什么事情，他也从来没有把卫生纸拿出来，结果早上起来怎么地上都是卫生纸。后来在那一天，那个太太她告诉那个年轻人，她说其实我一搬来这里啊，我就看见好多奇怪的人啊。那个年轻人听了以后吓得脸色发白啊，呀，他就是赶快想要说赶快搬出去啊，不敢住在那里。我感谢主，后来我们为他们祷告，后来他们也愿意我们到那个家的里面去看望他们。当那天神的儿女来到那个地方，虽然我们看见说今天这个世代不但外面有多少的邪恶，仇敌的权势也在那里辖制人，那个太太打电话到台湾去， 台湾的人告诉他说，哦，你那个房子里面啊住了三个人啊，是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的人。哎呀，他们都知道啊。但是当我们奉主的名在那里祷告的时候，真的是神的荣耀充满在那里，神的权柄借着祷告能够执掌在我们的中间。当我们邀请那三位，他们愿不愿意开口来向神祷告，他们愿不愿意打开心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救主。感谢主，也连神的同在在那里，他们三位都愿意悔改，都愿意接受主。虽然那个太太她曾经接触过这些灵界的事情，但是那一天她得着了释放。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主。后来听见说，原本她说那个整个晚上啊经常都是狗叫啊，他们里面充满了害怕。祷告完了以后，她说狗也不叫了，心里也平静了，整个房子真的是不再有这些仇敌的搅扰。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得胜的君王，胜过仇敌一切的权势，他坐在万有，坐在宝座之上。我们的心赞美主。当我们一同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哎呀，我们的灵是高昂的，我们里面是充满了喜乐的，因为我们真的知道仇敌没有任何的权势。但是当我们看见今天处在一个末后的时代，不但人这么多的罪恶在那里施行，但是我们也看见真的是仇敌在那里辖制人。但是神要得着教会成为一个发光的灯台，神要得着教会把许多的人带到羊圈的里面，叫他们从捆绑中得着释放，叫我们神的儿女，我们出去传扬福音的时候，的确我们奉着主的名来祷告，奉着主的名叫他们得着释放。我们看见在挪亚的日子，挪亚的日子，人心中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今天到了末后的时代，真的是远远还超过挪亚的日子。但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人子降临也要怎样？人子要降临，我们的主他要回来了。我们讲到说，今天是主再来之前，黎明之前最黑暗的时刻。当我们看见一切都在那里腐化，都在那里败坏的时候，但是今天我们的心有一个永远的盼望。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要回来了，他的应许是这么的确定。挪亚的日子，人以为又吃又喝，他们不觉得有什么事情会发生。但是当审判来临的时候，当洪水来到的时候，把他们都冲走了。我们来读一下创世纪第六章十二节到第十四节，请我们一起来读。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你要用歌文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抹上松香。当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在这个时候，神拣选了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挪亚。神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他们的尽头已经来到在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当神没有办法再来容忍地上所发生这么多的罪恶，这么多的污秽，神拣选了挪亚，神要他用歌文木造一只方舟。有人讲说，到了挪亚要造方舟的时刻，可能天上还没有降过雨在地上，人根本没有想过会有洪水这件事情，人也没有想过为什么要造一艘船在旱地的上面。但是那个时候，挪亚他遵从了主的吩咐。我们可以想象说，当他在那里造这么大一艘船的时候，四周的人一定觉得非常的奇怪，觉得挪亚是不是发了神经病， 他怎么会在这个地上造一艘船呢？可能他们从来也没有看过这么大的一艘船。但是挪亚他知道神所要做的事情，他里面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他讲到说，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他有一颗敬畏的心，所以呢，他在那里造了一个方舟。我们来读一下第七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请我们一起来读。当挪亚600岁，2月17日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好，好，我们读第8章13节。到挪亚601岁，正月初一日，地上的水都干了。挪亚撤去方舟的盖观看，便见地面上干了。于是挪亚和他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出来了，一切走兽、昆虫、飞鸟和地上所有的动物，各从其类，也都出了方舟。有人讲说，中国字这个船，我们看见一边呢是一个舟，另外一边是什么？是8口。挪亚一家8口，他们进到方舟的里面，他们借着方舟而能够得救。在挪亚600岁2月17日的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那个雨降下来是这么的大，整个洪水淹没了全部的地上，把高高的山岭都超过了。当我们看见这里所告诉我们的所有的洪水，所有的这样的审判，真的代表死亡的权势。当洪水在那里一直一直往上涨的时候，只有在这个时候，神把挪亚他的一家和各样的走兽他们一起关在这个方舟的里面，是神把他们关在这个里面，叫他们借着方舟能够得救。水无论涨得多高，这个方舟它永远是在洪水之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见末后的时代仍然是充满了败坏，仍然我们处在这个世界的里面，真的是像风雨紧紧的滚滚的逼近，风雨阵阵紧，有好多好多的情形在我们的四围。但是无论风浪有多大，无论这个洪水涨到多高，我们永远要记得方舟永远是在水之上面。这讲到耶稣基督的得胜，无论仇敌有多大的权势，耶稣基督的得胜是远远超过了仇敌的权势。我们的主借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我们的主他胜过了死亡，吞灭了死亡，直到永远。我们的主站在一个卑微人的地位上，但是他胜过仇敌一切的权势。当上个礼拜四我们几位弟兄姊妹们真的到那个家的里面，虽然他们讲很多很多各样的故事，但是我们知道主的得胜是远远大过这一切的。当主在这里显现的时候，要除灭魔鬼一切的作为。当人受到仇敌的辖制，我们想到今天在世界上还有多少多少的人受仇敌的欺骗，受仇敌的辖制。但是今天神把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赐给我们，他叫我们可以奉这个名来祷告。当我们开车要往他们家里去的时候，我们几位在车上一面祷告一面唱诗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把神的权柄带到那里，可以赶逐仇敌所有的权势。但是若是他们三位里面没有这位主住在他们的里面，他们所经历的也不过是暂时的。但是神叫这些外面的环境，叫这些仇敌的作为有一个机会让他们的心能够回转。当他们觉得害怕的时候，当他们觉得恐惧的时候，这是神预备他们的心，叫他们回转到主的面前。 感谢主，那一天当他们愿意打开心说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当他们口里称耶稣基督是主的时候，宣告了主的王权在他们的身上。弟兄姊妹，那个所得着的福分不是短暂的，乃是永远的。我们的主他作王直到永远，要掌权在他们的身上。我们的心感谢主，外面虽然是有风浪，但是方舟永远在风浪之上。主耶稣基督的得胜远远超过仇敌一切的权势。昨天晚上看有一个城市，他讲到说整个城市被翻转的故事。那个城市是在哥伦比亚，一个不起眼的一个地方，但是我们看了以后才知道，原来那个城市是一个毒品集散的中心啊，那个卖骨科碱一个集散的中心。那个城市充满了罪恶败坏的地方，人走在街上，你不小心随时都有可能被枪杀。那个地方有好多好多的大的毒枭啊，他们有很大的这些别墅，四周的墙有二三十尺高，有好多好多的警卫。但是在那一个败坏的城市的里面，有一对宣教士，神呼召他们，呼召他们就是要去那个城市的里面。当他们在那里待了好长一段时间，也觉得灰心，也觉得软弱，看见那个世界的权势，看见整个的败坏的情形，当他们里面跟主讲说是不是都没有希望的时候，主给他们一个负担，说你们要起来祷告。所以那位宣教士他本来参加在那个城市里面有一些牧者一起联合的祷告，一起的交通，他说有很多事情跟他们意见不合，所以他就一气之下呢就离开了他们。但是当他离开了以后，神亲自向他说话，他说产生分裂的不是别人，乃是你自己，你要悔改，你要回到他们中间去向他们认罪。啊，那位弟兄他照着主的吩咐，当他再回到那些牧者的中间向他们认罪悔改，很奇妙的，神的灵开始在他们中间工作，他们有一个感动，要有一个通宵的祷告。他们本来觉得没有人会来的，什么通宵祷告听都没听过，但是那一天有好些的弟兄姊妹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在主面前祷告，在主面前呼求。他说在那一次祷告会之后，过了那个周末，报纸上登出来了，他说过去这个周末竟然一件凶杀案件都没有，这成了一个新闻了。他们一天大概平均至少要死15个人，他说竟然一个周末没有发生这些事情。弟兄姊妹更有负担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后来这个弟兄有一天主告诉他，你会遇见很大的灾难，但是神的复兴要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的弟兄传讲神的复兴马上就要来到，但是就在那一天他被人家杀害了。当他出兵的时候，有好多好多的人都来到那个丧礼上面，有好多好多原本互不来往的，原本互相不接纳的这些信徒们，他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然后接下来又有很大的祷告聚会，接下来就看见圣灵在那里做何等奇妙的事情，整个城市就这样子翻转过来，一个一个的大毒枭全部都被抓起来被除去，整个城市他说那个空气完全不一样了。以前你没有办法想象在街上跟人家传福音，但是后来他们做见证说在车子上面坐车的时候，你坐在街头上，人心都预备好了，非常的渴慕要来得着福音。当我在看的时候里面非常的受感动，到最后有一个弟兄他讲，他说到底是什么让神的同在神大能的作为能够临到这个城市。他讲到说他们的认罪，他们的悔改，他们的合一，另外讲到说 怎么样让神乐意来到他们的中间，那个圣洁的生命，那个谦卑的生命，是这些生命让神的同在降临在他们的中间。我觉得这个让我们非常的羡慕。是的，今天神要我们在地上为主做见证，只要我们来传扬福音，神要他的大能能够彰显在我们的身上。但今天我们渴望我们的主来到我们的中间。虽然世界上充满了败坏，全世界充满了黑暗，但是只有神的家里面是有光的。世界充满了罪恶，但是神的家里面充满了神的圣洁，充满了神的甘甜。世界上充满了恨，但是神的家里面充满了爱。弟兄姊妹，是这一切吸引了我们的主，叫他乐意来到神的家里面，他乐意借着神的家把这个福音的光能够照射出去。当那个弟兄最后他把这些他所看见的原因讲出来的时候，我们知道福音不是只是人仅仅的得救，福音讲到神整个心意要完成在我们的身上，叫我们的灵魂身体都要得着拯救。福音讲到今天神儿子他就是这福音的本身，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福音要把神的生命把他的性情借着他的儿女能够彰显出来。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当中，要把这福音的光能够照耀出去。我们看见方舟所代表的意义，讲到耶稣基督，说到他的得胜超过仇敌一切的权势。今天我们如何能够进入享受基督的得胜呢？没有别的，只有在基督的里面。我们若是靠着我们自己，我们说我们要来征战，我们来面对仇敌，我们永远是软弱的。早间我们播饼聚会一开始就唱到说，我是个罪人蒙主恩，这是我们的身份，这是我们的地位。当我们唱的时候，我们真的里面非常非常的喜乐。哎，我们要用尽我们的声音啊，我们要来这边来感谢主，来赞美主，因为我们是一个罪人蒙了主的恩典。弟兄姊妹，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保罗说在罪人中他是一个罪魁，他那么清楚他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但是保罗是一个蒙大恩的人。我们越认识我们原本不过是一个污秽的罪人，弟兄姊妹，我们越愿意站在一个蒙恩的地位上，我们越知道说我们没有可能靠着我们的自己我们来面对仇敌，我们不能靠着我们的自己我们来得救。今天整个世界在败坏的里面，今天主来的日子是那么的近，他的脚步声已经靠近了，我们在云彩当中隐约听见了他的声音。弟兄姊妹，我们里面有一个渴望要等候主的再来，但是今天却是我们这么的需要藏身在主的里面，藏身在主的里面。当我们讲到说与主同住的生活，这必须是我们天天的生活。我们不是说早上起来的时候我祷告啊，我住在主的里面，祷告完了以后呢，主耶稣明天早上再见，我要去上班了，我要去工作了，我要去做好多的事情，我要过我的生活了。我想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生活是需要住在主的里面，是从 moment by moment 一个时刻到一个时刻，每一个时刻我们都住在主的里面，主也住在我们的里面。到了彼得前书第三章19-20节说，他借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就是从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8个人。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今天这8个人，当我们看见他们是借着水而他们能够得救， 整个洪水淹没所有旧造的时候，这些人他们在方舟的里面，说到他们在基督的里面得着了拯救。弟兄姊妹，神要救我们脱离所有的旧造，带我们进到新造的里面。他怎么做的呢？今天我们拯救的路乃是在基督的里面。当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在基督里面与他同死了。当主耶稣埋葬，我们在基督的里面和他一同埋葬。当主耶稣从死里面复活的时候，我们在基督里和他一同复活了。若是我们有一个东西夹在这本书的里面，这个诗歌本无论到哪里去，这个东西呢都在它的里面。如果我这样子把它带回家去了，它也在里面，我把它拿到讲台上，它在里面，无论在哪里，今天这个东西因为是在藏在这个诗歌本的里面。我们说我们在基督里，基督的死我们与他同死了，基督的埋葬我们与他同埋葬了，基督的得胜我们与他一同得胜，他复活我们与他一同复活，他升天我们怎么样与他一同升天。今天基督坐在宝座上，我们与他有没有一同坐在宝座上呢？有，他叫我们与他一同坐在宝座上。就是今天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今天我们得了这么大的恩典，因为神叫我们把我们藏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得以在基督里，乃是本乎神，是这位神他有一个这样的旨意，叫我们能够藏身在基督的里面。借着受浸是一个表明，表明说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成的，表明说今天我们是在基督里，我们不靠着自己我们来面对，不靠着我们自己来抵挡所有这些的风浪，抵挡所有仇敌的攻击，我们在基督里面享受他的平安，享受耶稣基督的得胜。风浪无论多大，方舟永远在风浪之上，只等到所有的风波过去，只等到所有的这些洪水退去，主耶稣基督永远是我们的得胜，他永远是我们的保守。所以我们看见说这是一个有福的地点，主一直在呼召我们来到他那里去。我们讲过摩西他是一个蒙福的，他是一个超时代的人，他看见除了旷野中那个会幕，他自己有一个会幕离营却远，他在那里能够与神相会，他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摩西讲到说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必住在全能者的手荫下，他真的认识有一个地方是他可以来藏身的。大卫是一个蒙福的人，大卫他虽然看见了圣殿的样式，神没有叫他来建圣殿，可是大卫有一个帐幕叫做大卫的帐幕，在里面有约柜，在里面可以进前来，有唱诗的班次，有敬拜神侍奉神的人可以随时来到主的面前。大卫是一个蒙福的，他认识就这里有一条道路可以来到神诗人的宝座。大卫的诗篇那么的宝贵，真的是看见说他把我们放在至高的磐石之上，高过四面的仇敌，将我们隐藏在他的里面，享受他一切的丰富。弟兄姊妹，当我们每一次来思想这里有一个隐秘处，这里有一个主跟我们同在的地方，主要我们藏身在他的里面，今天主也住在我们的里面，他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照着恩高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这高的教训是说到这位住在我们里面的主，他的生命从我们身上要活出来，叫我们摸着他生命的感受，叫我们知道今天圣灵的膏油就在我们的身上。你越摸着圣灵的膏油，里面越加添你的喜乐，你越摸着圣灵的膏油，你愿意顺服的时候，兄姊妹， 我们住在基督的里面。神今天是这样把恩典来赐给我们，是这样的来呼召我们，叫我们认识到说，他为我们所完成的恩典，所完成的救恩，是永远的救恩，是不能被改变的救恩。主耶稣一次为我们付上永远赎罪的代价，完成永远赎罪的事情。今天任何一个时刻，我们可以转眼来仰望耶稣，我们可以因着信，我们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他的宝血永远有功效，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经过这个裂开的幔子，就是主的身体，我们可以来到施恩宝座的那里。弟兄姊妹，没有什么拦阻我们。今天仇敌虽然在末后的世代仍然是猖狂的，越来越猖狂，但是主要我们藏身在他的里面。这里有一个方舟，说到我们主他自己，我们可以藏身在方舟的里面，能够高过所有四面的仇敌。今天我们的心充满了感谢。我们最后来读一下创世纪第九章十二节和第十三节。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神把虹放在云彩中，作为他立约的一个记号。很多说在雨后我们看见那个虹是非常非常美丽的，但是我们每一次看见这个彩虹的时候，我们要纪念这是神与人立约的一个记号。我们最后再读一下启示录第四章第二节和第三节。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我想我们在地上看见的红，就让你看见从好像是从地的一边然后升到天的高空，但在这里呢，他说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这个红是整个围着宝座的。我记得有一次坐飞机在天空上，我突然看见在外面看到一种红啊，它是一个圆的红，在地上从来没有看见过。但是那一天坐飞机的时候，我好讶异，哇，真的有这种红啊，是一个圆的一个红。今天当主把我们要带到他宝座的那里去的时候，真的叫我们认识有一个红围绕着宝座。说到神的信实，说到他与他子民所立的那个约是永远不改变的约。今天我们在新约的时代，我们里面知道神已经为我们用他的血立了这个新约，那这个约是永远不改变的。神他的信实是要存到万代的，我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付了最大的赎价，照着神的公义，我们的主他已经满足神所有公义的要求。所以今天我们来是理所当然的，是坦然无惧的。今天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地位，叫我们能够藏身在主的里面。从我们一得救开始，我们说耶稣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那个生命是永远的生命。主不是离我们叫我们留在地上作为孤儿，他差遣保惠师来，永远与我们同住，要住在我们的里面，永远与我们同在。弟兄姊妹，这个从我们一得救开始，我们都应该更多的来享受，更多的来经历住在我们里面的那样的宝贵，那样的丰富，像一个活水的泉源从我里面要一直的涌流。主也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里面，叫我们能够披戴基督，叫我们能够住在主的里面，享受他一切的丰富。他是我们的四维的保护，他是我们四维那个四维的火城。当我们在方舟里面的时候，仇敌没有任何的权势能够摸到我们。 他将我们迁入爱子的国度，在这个爱子的国度的里面，的确没有任何仇敌的作为和权势。弟兄姊妹，这是神给我们好大好大的恩典，叫我们更多的来享受他，更多的来经历他，更多的来认识他，让他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能够一直的长大。我们说基督徒的生活实在是一个非常享受的生活，是一个非常喜乐的生活。若是我们今天还觉得外面的环境的重担真的要把我们压垮了，我们还觉得说有好多好多仇敌的攻击好像就临到我们的身上，若是我们还觉得说好像这个喜乐不知道到哪里去寻找，这个平安不晓得在哪里可以找着，弟兄姊妹，我们就来到主的面前，这条路已经为我们开通了，我们就这么简单来到主的面前。当早上我们一起唱我爱你主，啊，我们的心好简单回到主的那里去，就这么一转眼，我们发现原来主在这里等我们，他从来没有离开我们，我们发现主一直在这里施恩，在这里保护我们，真的认识到说原来我们是在方舟的里面，原来我们的地位就在基督的里面，主从来没有叫我们离开，所有仇敌的攻击不过是虚晃的，所有仇敌的拦阻不过是虚晃的，好像天路客当他要往前去的时候，看见有两只非常可怕的狮子，就在那个窄窄的路看见两只狮子，让他害怕，让他不敢再往前去。但是当神的呼召引到他，你只管直直的往前走，天路客直直的往前走去，才发现说这两只狮子原来是拴着铁链的，虽然那么可怕，虽然那么靠近，但是呢他可以直直的从他们中间走过去。弟兄姊妹，我们是蒙保守的，虽然外面的风浪可以非常非常的凶猛，但是我们在方舟的里面，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是蒙保守的，是高过四维的仇敌的，是在基督里面的，是仇敌所不能摸着的，我们直直的往前而去，这是主给我们极大的恩典。巴不得这些日子当我们交通到与主同住的生活，不是听一些信息而已，是需要在我们生活的里面求主来改变我们的生活，叫我们的生活更多的来享受主，叫我们经历到说主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时刻没有离开我们，他是那位说话的神，我们渴望得着他的话。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来经历得着主的话？我们自己必须要渴慕神的话，我们读神的话，把神的话藏在我们心里，让神的话在我们的心思中常常的在那里运行，这样神很容易他能够向我们来说话。我们渴望住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怎么住是最容易的住呢？当我们住在爱的里面，我们容易住在神的里面，我们里面常常很简单的来到主面前，你想说讲一句说主耶稣我爱你，这是不是很简单的一句话？但是今天要从我们的心的里面说主我爱你，这要圣灵来感动我们，需要我们的心回到他的面前，我们祷告主，求你用爱充满在我的里面，我里面没有这个爱，主求你充满，当主的爱充满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说主我爱你是那么的甘甜，是那么的真诚，那么的简单，赞美忠诚和服侍为主适配，我们活这样的为主来活。弟兄姊妹，主何等的爱我们，他要吸引我们更多与他相亲，与他相近，他要吸引我们就这么简单住在他的里面，要成为我们非常正常的生活，随时我们在走路啊，我们与主交通，与主亲近，我们在工作最忙的时候，我们与主交通，与主亲近，我们就是这样子来过我们的生活。弟兄姊妹，这是一个蒙福的生活，我们在这个生活的里面，我们的生命一定会改变，照着恩高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 什么时候一下子那个同在你觉得好像怎么不见了，那个膏油怎么失去了，我们里面要赶紧的转回到主的面前，顺服恩膏的教训。这些都是主所为我们预备好，我们走在这条蒙福的路上。我们住在主里面，主也住在我们的里面，这是一个有福同住的生活。他将我们藏身在他的里面，藏身在方舟的里面，直到今生风波过，直到我们的主他的荣耀能够显在我们的身上，直到今天我们看见在末后的时代四围都是黑暗，神的家是有光的，在世界上找不着真的爱，神的家里面充满了爱。弟兄姊妹，当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在这里彰显神的爱在教会的里面。当我们彼此饶恕，像基督饶恕我们一样，我们在这里彰显神的生命。我们在这里彼此接纳，像基督接纳我们一样，我们在这里彰显神的生命，神的爱，神的丰富，他的慈爱怜悯。弟兄姊妹，好多好多，他的公义，他的信实，每一样宝贵的生命今天借着教会能够彰显出来。在末后的时代，主耶稣不只是这个方舟，他不只将我们藏身在他的里面，今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能够彰显神他的丰富和荣耀。这是神在我们身上，是神在教会里面他所要得着的。早上我们的心都来到主的面前，求主吸引我们来靠近他，吸引我们来藏身在他的里面。好吧，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496首，耶稣灵魂的爱人。